那这一节课我们是讲怎么样 organize 组织学，不是光讲怎么样教组织学，重点不在于那一般怎么教法，因为这个题目就比较专门，而且我们要花更多时间讲。现在讲对于教会整个组织学教育的一种看法跟这个做法。因为大部分的教会，当他的教会一些统计资料告诉我们，一个最正常在成长的教会啊，他主日出席人数如果是100个人的话，他主日学出席的人数通常可以到86，可以到百分，就不最高讲错了，通常可以到76%。就是说有100个人聚会，如果能到76个人参加主日学，这个教会就很不错了。因为一般弟兄姊妹们的观念，或者是不信主的人观念，他不大会来参加主日学的。来参加主日学这个什么意思他不懂。那他因为有一点心要来敬拜，他先总是选参加主日的礼拜啊，那么听到唱诗他可以有更多的参与。所以这个情形是一个事实啊，也许过几年他情形改变会调整，我们不知道，这是现在的统计事实。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到底我们教会现在有没有达到这个比例啊？我说的100个人是大人小孩啊，成人跟小孩啊，跟那 youth 都在一起啊， adult youth children 都在一起。聚会我不想你们有没有统计啊？这里的负责人，你们教会多少人呢、啊？大概多少人？经常来的？50人，50人包括小孩。啊，你知道中国人的问题，不，小孩不算人的，不包括小孩。小孩有多少？少年人、儿童有多少？
20-60。
那么你们70个人 ，OK， 参加组织学有多少人？
13个，
小孩有多少？小孩多少？
也算。
把到那边也算了，大概多少？
10个，
没有10个。OK， 21个人，很好。为什么还有 room to grow？ 这为什么一个宣教士到非洲去，不是宣教士，一个卖鞋的商人去非洲探查市场啊？两个人去了，两个不同的公司。他们一看非洲人都不穿鞋嘛，对不对？一个回来糟糕，老板这个情形不好，非洲人根本不穿鞋子，鞋子卖根本不能卖，很泄气。第二个 salesman 说好极了，告诉你老板，那你没有一穿鞋子，市场大得很、啊、那我们今天市场很大啊，市场很大。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如果你30人来算啊，剩下的40人吧，你的、儿童有没有30啊？20 OK， 20人来算啊，那是50，比例怎么样啊？这是多少？40%啊？这个呢？也超过40%，你看见没有？啊？20% OK， 20不，这52了，乘4哈，2.5，25%。儿童参加比例比大人高，差不多每个教会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你要注意到家庭的结构，这个家庭结构哈，父亲母亲，两个儿女 ，OK。那么孩子如果来聚会，如果来参加组织学，父母来不来啊？他非来不可，对不对？有些时候呢，把儿女交给别人去带，所以这个呢，他两个大人，他变成3个孩子，别人借来一个。啊，那这个3个人呢？啊，这就4个了哈。那父母2个就在家里到11点才来，10点3个再来。所以儿童的比例比大人高。这些事情啊，都互相牵制，互相影响。你儿童来了，大人就来；大人来，小孩也来。那么小孩如果来了，大人没有他的一班怎么办？大人没地方去，他不能来，不能来把孩子也留在家里。所以为什么组织学不能成长？我们给他的 choice possibility choice。choice 不够啊！再一个统计数字，我们这个放在一边哈，暂且不论。你们知不知道组织学平均人数多少？美国教会的统计， 平均人数，知不知道？啊？Calgary 是 50% 参加是吧 ？OK， 我现在不问这个，我说每一班每一个 class， 每一个 class 有多少学生，老师学生一起说平均数目，全美国的数目。嗯？
十二个。
嗯？有人说十个，有没有更高的？嗯 ？15。有没有更少的 ？8。那大概多少？美国的统计数是10个，每一班10个人，那至少有一个老师了，所以事实上9个人，一个老师。那么，假如我们刚才多少？我们70个人是吧？希望能够到75%啊，不要说76了，76数字太麻烦了，3/4，那是多少人？差不多48个人。OK， 47、8个人，如果分成大人小孩都算啊，应该有几班组织学？五班组织学。那去掉小孩子几班？两班啊，你们孩子比较少嘛，是不是？大人应该有3班组织学。那现在你们几班？
一班，
所以你组织学不涨。OK， 你既然有3班，要几个老师？至少3个，最好还有备用4个。OK， 所以你要晓得有至少教会里面需要有有4个人对于组织学有学习，知道怎么样教。好，再有一个统啊，还加上儿童的，儿童你要有3个人 spare 备用，3个人带儿童。现在你们有少年了，你可能需要考虑一班给儿童，一班给少年。加上你们成人3班，一共有5班组织学。如果你把这2班借去给 Calvary Chapel, Calvary Bible School, 那你就以后再说，专心集中力量再做成人也好。OK, 等到成人做起来，把小孩子回头找回来，我们也帮助儿童。但是我是觉得儿童比较容易处理，成人比较难，所以事实上也不一定就是不要做儿童，这是你们要考虑情形。我得要慢慢解释这个情形。好，再有一个问题。Administration 要办事情啊，这些问题第一个都要来考虑啊。好，我们把这些统计数字啊，我讲这些统计数字为了提醒大家兴趣啊，不然的话一开始就讲很沉闷的这个讲 organization, 大家都睡着了，没有兴趣。现在我们至少知道有一些问题在这里，组织学我们可以成长的，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学长呢聚会就长。聚会长呢，组织一些更多的 potential。好，一般来讲，我现在是用美国的教会的这个 system 啊，这个地方，比如说牧师在这里啊 ，pastor 啊，假如他是以长执会为教会的决策机关，那可能 pastor 应该在这个里面啊 ，pastor 牧师也在这里面，长执牧师了 ，pastoral， 有些教会呢是 pastoral council。是牧师来组织一些人帮助他，那么当然牧师是自己的 chief executive， 我们今天用一些组织上的观念来讲啊，主要的行政人员 chief executive， 有很多牧师他很会办事情，所以他就能够用很多的人，如果他不会办事光是一个人做他有点苦，但是主要的 structure 通常的教会都需要这样一情形，有一个 pastoral Council 啊，不管你是用长执会的名义或者怎么样，不管你的 system 怎么样，总有这个东西。不然的话呢，这个牧师就是每一件事情都要他自己做，不会走很远的啊。那么从这里开始，在他底下呢，开始有一部分的侍奉，叫做组织学开始需要了啊。组织学的真正的发展呢 ，D.L. Moody 是个大功臣，当然不止他了，在美国教会历史中间。这个组织学的发展不晓得谁开始的，可能跟所有跟学校制度公立学校制度一起开始的，因为你知道美国一开始的时候教堂就是学校，学校礼拜天来聚会用敬拜神用， 所以他们很自然有一些 school system， 那些 school system 呢，就以后在主日时我想是有关系的，就变成教导圣经，那么教导圣经就是主日学了，这可是可能不用这些名字啊，主日给孩子们教导。那以后到 D.V.L. Moody 的时候，特别他注重主日学的发展，因为他自己从北至 Northfield 芝加哥北面那个教会出来，他从教主日学开始发展他的恩赐。我讲这些话是为鼓励弟兄姊妹们进入主日学服事啊。他开始教儿童，儿童教呢，在哪里教呢？他去教啊，别人看他是个鞋匠，你根本你怎么教主日学根本不晓得你能不能教。他说好啊，如果你能把孩子找来让你教，他就去找孩子，租了一部马车到礼拜天大街小巷去找孩子去，摇铃啊打鼓啊什么，反正吸引孩子们注意，都是贫民区的孩子，抓了就上车，抓了就上车就去了。他那一班呢，大概头一次的时候找了27个人来，比现在 average 高一点啊，所以我的 average 每个时代不一样。以后越多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他教完主日学以后啊，他们礼拜并没有儿童，没有儿童崇拜的，他就把这些孩子啊放在他的 pew 里面，就说这些来去做礼拜了，做完主日讲完主日学来听道，听牧师讲道，这样子带领他们。所以这些情形，我讲这些事情不过是一些历史上的事情，让我们知道现在的情况的发展。那现在在做主日学这方面最成功的，如果从 denomination 来讲，浸信会，那些统计数字是他们告诉我们的。浸信会啊，他们编的教材什么东西很多很多很多。那么浸信会之外啊， Church of Nazarene， Church of Nazarene 拿撒勒人会也是做得不错，而且他们的比例，因为拿撒勒人会 denomination 比较小，他们的统计数字，他们参加主日学人数可能比例还比浸信会高，可能到80左右啊，这些东西都不是太要紧。那么这些情形为什么我讲呢？因为他们以后就是发展出教材来。教材怎么来的？是他们做了以后拿来东西 refine， 一次一次又一次 refine， 它就变成一些成套的东西，一次又一次把它改进，以后就 publish。 像你们知道这个 Cook 啊，这些 publisher， 还有我一下子名字很多，我回去会有机会再把资料准备给你们。他们就成套从小学开始到大人的一套东西。那有些教会的主日学的这个系统啊很完整，他每一个班次都有，什么年级都有，而且他可以说是统一教材，但是深浅不同的，统一的题目啊，内容不同。所以这些情形你就看见，像信息会在注意主日学发展的时候，他慢慢的神的儿女就比较更加稳定一点。因为你知道教会的恩赐除了牧养之外，牧养这方面主要一件事情是教导，讲道上面可以教导，我们讲道中间 preaching 我们已经讲过，给他 motivation， 给他实行的路，教他走路，但是 preaching 里面的讲道是很 general，因为教会整体的事情，你一个一个去盯。比如说今天就是教会讲一篇道理，怎么样能够比如说要加强个人灵修，比如讲这件事情，讲得非常好，有60%弟兄姊妹 motivated， 很高了，比例很高了。但是你怎么样督查法？你怎么 follow up 啊？ How？ 你说牧师对400个人讲道，讲完有60%要来读经了。motivated， OK， 240跟他说要读经了，请问你对牧师怎么办？他说牧师你讲到真是好，我心里受圣灵感动，真是要开始读经了，现在你教我怎么读经。你怎么教啊？你说好，你到我家里来，一个人又来了一个人，好，你到我家里来，一个礼拜一次啊，7天7个人，不行了第8个人来，你来，我两人一组。到后来你怎么办？你一个牧师240要来跟你一起读圣经，你就没有办法了，不可能。所以主日学这里的教导乃是重在于他个人 personal tailor， 就是说在这个小组里面，因为我们说过组织学的人数大概是十个人左右，你可以有比较清楚的照顾。所以组织学你如果能够用来和讲台配合的话，它在发展上面是一个极大的帮助。好，我们讲这些制度，开始讲这些制度的问题哈。这些我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事实，我们也把它归纳整理，因为我相信什么时候我们要 resource 要破出来，我们现在有整个的观念，整个的概念，然后讲这些事情，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一般讲，我现在再回到这题目 Pastoral Council 以后，它底下好了，现在我们聚会人数增加了，要开始有组织学教导，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了，要开始组织学 Sunday School Board。 好了，比较热心爱组有点学习的，在开会决定事情，也许你们今天没有这么多 board， 这两个 board 就是一个，也可能因为你也没有牧师 deacons elder deacons board， 就是 Sunday School board， 同样一个 board 都没有关系。我这个话呢，不过是要证明，这只要说明权柄怎么来的，因为权柄来才好做事啊，是这个 board appoint 我来做 superintendent， 来负责组织学的事情，这个是 executive 的地位， administrator 的地位。这个人做这件事情啊，主要的他的主要的 qualification 是他会监督 oversee， 他有一个 administration gift， 会做行政的工作。OK， 但是我跟弟兄姊妹讲，很多做行政工作的人是从教导学会的，他因为开始 instruct 学生怎么样做事，教过组织学的，慢慢他就变行政人才，所以组织学这方面非常重要。那我们教会，我顺便说一下，有些可能不是组织学的，可能他是团契 fellowship。也是一样的原则，你 fellowship， 你让每个 fellowship 家庭聚会或者怎么样进行，让他弟兄姊妹们自由侍奉很好，但是你还需要有监督，让他整个能够往一个固定的方向走，不让他随便走啊。那么组织学的情形 structure 在这里了，所以你知道最要紧的一个人是这里一个 superintendent。 那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常常一说啊，开始做组织学了，找老师，头一个找老师。其实找老师啊，我不是轻看老师的恩赐，因为真正带人的，刚才我们讲一个人带十个人都是靠老师带，你 superintendent 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很重要，可是不是第一步，是最后一步，等到你要开始聚会了，开始组织组织学了，老师才出来。那么在组织的时候，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东西呢？很多人怕讲 administration， 怕讲 organization， 觉得说你管我，你管我，所以你比我高，所以你要 dominate 我，教会人不应当有这样思想，而且这是分工。那有些人的问题啊，是会分工不会合作，你交给我你就不要管了，有这种态度，所以很难弄。你交给你的就是要你负责，然后你要向我 report。所以这个东西啊，在美国人在英美的教会系统，在英美的人的思想里面比较健全，他们200年学会民主。所以认为这是自然做事的法则，认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这个权力的这个权柄的分配啊，这个 delegation。 中国人没有这个东西啊，我想句真话，中国人没有这个思想。因此在教会里面难的不是分工，难的是合作。你把一个教会的工作都这样分，大家很高兴，你跟我一样大，你管儿童，我管康乐，你管组织学，我管什么什么都一样，谁也不管谁。你把它这样一搞，这样一搞，然后再这么来一下，他不干了。我第三层都要做第一层，虽然口里不讲，所以这是我们观念的问题。其实呢，第三层跟第一层性质不同，而且实在讲起来，我们基督徒如果不能学会服权柄的话，没有权柄，自己没有权柄。你说我要一个人做，好，你就做十个人，你就带领十个人就是。你真的好了，越来越有。所以我说有些教会牧师一个人一脚踢啊，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把权力分 delegate 出去。事实上呢，责任是两方面，有些人不会 delegate， 有些人不懂得，他接受这个 delegation 的时候要 report to him back again， 他需要再向他报告的。缺少这个两层的彼此的关系的话，永远做不好事情。很多时候中国教会为什么不能大，观念不健全啊，我也是特有感而发。但是这个对组织学的关系很要紧。
那么一般人讲到好了，有了身份证等底下怎么样呢？他就开始分班了
啊，几年级到几年级一班，儿童的，少年一班，成人三班。
我告诉你错了，
你这样分你永远做不成事情，
还差一点，还差一层。
你也晓得这是做事，不是教组织学，就是怎么样做事。所以头一个刚才我们已经提了，这个不可能没有了，教师是要有的。
但教师怎么来？教师要训练，现在我们的观念有了，一提训练又糟糕了。所以你来训练我，你凭什么训练我？这个很麻烦，怎么训练我？谁来训练我？所以到最后到外面去训练啊，到这个别人教会去训练，因为他们训练我，我们没有经验，可以自己教会里面倒不可以接受训练，因为人跟人中间有一个比较的关系，这都是很糟糕的，不是十字架的道路。训练要训练的，今天我来跟你讲，你们听了？假如今天崔弟兄讲，你们听不听 ？I don't know。我讲的是真话，对不对？教师需要训练，训练我们也讲怎么样训练，训练呢之外。还有教材，教材怎么来？教材怎么来？教材怎么来 ？OK， 好了，有了老师了，学生哪里来？你还要 recruit 中文说什么？招募啊，招募学生，你不能招考一考都不来了，招募学生。你要有人去游说 a lobbyist， 要跟他 convince 他说，哎，某某你来参加组织学，要参加组织学，为什么？有很多好处啊，你可以属灵上长进，可以弟兄姊妹有分享的机会，你在组织礼拜里面学的东西可以拿这边讨论 necessary， 所以需要有一个人，你看见没有？这是他的，我这里没有写人啊。可是这里都是有，我这里讲的教师呢，还不是五个教师六个教师，是有一个人去找教师的，找来的有一个人管训练的，有一个人去找教材的，有一个人要招学生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资源啊，各式各样杂事。那这些人呢要受 superintendent 的调度，他们五个人或者六个人，无论多少人，一起决定事情，然后从这里开始去分工合作。所以你看见没有，还不是立刻分班呢，一般都还没有分呢，组织界还不知道影子在哪里呢，对不对？这些资源中间呢，最要紧的是一个，或者我多分一项吧。哇，写的资源就这样，不要大家改来改去，辛苦的很。有一项的资料他还从这里得着的，或者从这里得着的，什么资料？就是对于教会那些成员的认识资料，资料处啊，我们索性讲个大题目，资料处，资料档案文件。那我不想你们教会里面这些东西，这个人圣徒，有些教会叫圣徒情况表，我跟你说又麻烦了，中国人又麻烦了。你一写圣徒情况，他以为你要调查身家将来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所以这些东西是 confidential， 不对外发表的。但是我们事务上没有不行啊。那么你们中间教会小，对于弟兄姊妹差不多了若指掌。可是那个管理的人 superintendent， 他有没有办法知道所有的情形？他就是知道了，那现在人少 ，OK， 或者说现在人熟。但这些资料一定要想办法送到他的手里面，让他这个资料不能公开呀、啊，所以一定是要 confidentially， 经过祷告，经过思想分配，哪些人能够做这些事情。所以你看教会的资料储存啊，跟人才、人力、物力这些东西都在资料库里面，不管你是一个人用人的脑筋，还是用卡片，还是用 computer， 都是资料库，观念上是一样的。Somebody has to have access to that information， 对不对？假如今天我来，你们聘请外面聘请一个人来做 superintendent， 他一个人都不认识，但他可以从资料库里面拿出东西来，他可以开始 organize。 为什么美国人 organizing 那么强啊？因为他懂得什么叫 organization， 而且他有做事的原则，他一定把资料先处理了。就是那些最低级的人，啪啦啪啦啪呼噜呼噜，也不晓得他干什么，打进去的资料，你看他没有用，因为他只是一个资料。可你整体的东西出来，他就完全有清楚轮廓。那么好的话，有些教会比较整齐的话，他有各种人才资料的测验，他不知不觉给你一份东西，你填了以后他收起来，什么时候用不晓得。个人的性向的测验都是可以做资料的。那我做过一些 N 次的训练， N 次的训练了，他的 seminar 完了以后给你一份资料，你去自己 做题目。他是交给牧师的，你在教会里面要试炼每个人有什么 N 次才能的话，不是说你看他有这才能就是，你怎么看法，你怎么知道啊？美国人比较科学了，他有各种考各种测验。我去测验了一下，我三个最大的恩赐，一个是讲道，一个是福音，一个是 administration 治理。我没想到啊，所以我做牧师刚刚好。我不晓得是因为做了牧师又训练出来的呢，还真的是有这样情形，我不晓得。你知道我太太也去做测验，她的测验跟我不一样，她最大的才能在 administration， 很稀奇。哎，奇怪，她福音不行的，福音她不行啊。 administration 还有一个呢， teaching 跟 preaching 不一样，她做主日学老师是可以的。所以我说很多人他有 administration gift 的时候，很多人是很好的 teacher 啊，因为 teacher 是一定要把这事情能够传递下去，你资料的处理能够传递下去，能够 follow up 叫他督导。所以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完了要考试，就是看他有没有学会。那么你 administration 你把工作交给他，你要看他做好了没有，你一样是一个 two-way communication。 有好的老师，有差的老师，有很多老师学问很好不会教，他只好做个 scholar， 他没有办法做个 professor， 是不是？你知道这当现在我们分工细了，有这样现代的科学观念，我们懂得这些事情。所以在这些 administration 的事情上面，你一定要有资料的处理，你才能开始办事。好了，现在弟兄们，比如说我听说找 Doris 做的主日学老师，他一个不是我，哈哈哈哈，否认。假如真的是你有这个恩赐，而且弟兄们眼光看对了，我不知道弟兄们为什么选他做哈，我一点都不知道哈。也许你们有这个恩赐能够看人，为什么找他做你也不晓得，因为他没有事做，是不是？哈、啊，没有人做 OK， 没有人做，你要找合适的人做，至少他不是顶说是要懂得他的工作的范围。 He or she has to know 交给他什么事情，对不对？你说我们有恩赐，不过没有人呢，我勉强做，等候高明，可以的。你至少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啊。You have to know what you're doing。 Good， 好，那你们好啊，你们很好。那么他底下开始要找人了，这个地方根据他人事资料各样才能去测验他。有些人你看他的个性，他那个资料是相当，他那个测验是相当自然的测验啊，所以可以知道一点，不也不是顶准确，因为测验题目范围很少，一共100多个题目，是一二三选择题，选完了以后再给你归纳一下啊，所以不是挺准确的。所以这里呢，你要开始找这些能够做事的人。当然，怎么样可以做去找教师呢？怎么样可以说动人做老师呢？第一个，他能够 motivate 老师，这个人，我还不是指那刚开始可能都是superintendent自己在做啊。但是以后可能这里有一个人跟他合作帮助他， Someone is the recruiting of the teachers， 他来找老师，不断的找老师，每次找到几个 volunteer 肯做了要加以训练，那训练可能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人。然后教材是 constant ongoing work， 你每年有新的东西，每一季有新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有人一直在动。然后学生也是新的，所以一定要有人在那看守，一直做这个事情。支援，我们那里的支援有一项是 busing， 把人带来啊。因为其实 busing 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因为会叫不来的很懒啊。如果儿女来了，父母不来了，儿女带来，他爸爸妈妈晚上11点才来聚会，那他自己不来了，所以有好有不好。我说的支援呢，这些有人可以，假如工作你们分配好了，这个事情可是一项特别的支援 ，special support 资料处啊，那你可以在家没有问题。 现在这几天分工是不可少的。有些时候当聚会小的时候，人少的时候，随便的你可以管一两样工作啊，或者是弟兄姊妹还没有这些心态，没有这些understanding 的时候，他不知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可以自己做一两件事情？可是 in the long run 应该找到每一项都找到人来做，可以兼，如果能力强的话可以兼，但他的工作的范围是分开的。这个一个人可以兼三项都没有关系，假如 as long as he knows the job description， 因为大家时间也不同，花的时间也不同。有些时候教材本身，当你研读教材的时候，这个研读教材的人会非常非常的帮助，因为他就知道人家怎么做组织学，而他自己得了训练，那么然后他 turn around 去教那些老师的时候非常好，他自己知道。而有些人是教师，从教师开始他已经教了，他不断 improve， 以后他也可以 branching， 他来做选择教材。教材的选择跟这个两个东西是很大的关系，很大的关系， hand in hand。 但是呢可以分开，可以独立，分开也是有关系，独立是为了分开独立的话可以是为了更有效，也可以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呢，你自己要清楚这方面的工作跟那方面的工作互相影响，你要有一个主体。一个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教师只合适一种教材，你就 limit 你的选择性很少了。所以你要让教师能够训练，教师经常的 on the job training， 让他教导的方法可以有多种选择。比如最近我们开一班 video， 用 video， 这样拼对哈，video， 用 video 视听教学。我们选了一些，为什么？因为这个教材本身是 video。我就说选了 Dawson 的东西，他是 video， 你用那个教材，那个教师就 lead discussion， 他的工作范围就是 lead discussion 就可以了。假如你没有 video audio 的东西，你老师要自己讲的，那你教材里面你也有啊，这个 support 东西。我说教材不仅是 material， 不仅是材料，而且是其他的荧幕啊，字幕啊，或者是 flannel board 啊，这些都在教材里面。所以要有人去选，还有人去买，还有人 set up equipment 啊。如果你工作多了，你有一部分另外的资源里面有个是 equipment 设备，像我们有自己的地方，那你这个设备很，你 set up 之后，你还防场地的分配啊，你什么地方哪间家做什么，都是要有人管的，很琐碎的事情。但这些事情都报告资源里面，就不管它了。那教师的工作，哪些人可以做教师？哪些可以训练成教师啊，都是从当然经验有很大的帮助啊。他对于组织学的 dedication， 你知道为什么他会越来越有兴趣教？因为他觉得这样做啊他有满足感，他教的时候觉得有果效，他就肯教。所以很多时候你劝人来把他劝动了以后，他肯教了，教了三个月他 quit 了，他说我不能教，因为你没有给他适当的 equipment， 没有装备他，没有给他 training。 你看见没有，好不容易把他说动了，他肯教了，好了，你给他有效的时间只有三个月，三个月以后他又 frustrated， 他又对自己 frustrated， 对学生也 frustrated， 他不肯教了， you lose， 你丢掉了一个人才。所以从教师开始，你下一步他肯答应了以后，你不要很快把他教去教，如果要给他教的话也不要给他长期教。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教的时候给他试一次两次，然后知道认识他，然后才帮助他怎么样发展他的 capacity 啊。总之你要知道下一步是训练，训练有两种，一种是开班，就是说有三五个人了开一班，我们也有开班的教材啊，市面很多很多教组织学老师的教材啊。我们最近找了一个很好的 videotape啊，现在要等 video 房间空出来才能去教老师用啊。好像不太对， video 是这样拼吗？哎，我说看的不对。That's right, that's right. 看看不太对。OK, OK, 你这个教老师的训练的教材哈，有很多办法。一个是开班，第二个是个别的 personal， 个别的。 就是 on the job training。 这个哈，两个方法各有好处。个别的呢，就是你先带他，你好好，你说你说动了某某人，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肯不肯教主日学来教好不好？他说不不不不，好了好了，讲了半天，好了好了，你来看我怎么教好不好，你帮我忙，你看一看。很多人啊，教不肯看可以的，你就来看，看完以后他说，哎，我真是佩服你，你怎么小孩子管的他都听话的。不难不难不难，你下次再来看，我来以前我跟你讲哪些孩子个性如何如何，应该怎么做，就一步一步 guiding 带他。他来了三四次他还有兴趣来，那有希望了。你说，哎，下一次我跟你一起来，你讲几句话啊，你跟他先准备材料，叫他讲什么东西，一步步送给他，一步步给他。你怎么准备的，你觉得这部分可以 delegate 给他。比如说你儿童主日学有四个 program， 有四部分，第一个要叫唱歌啊，第二个要讲故事，第三个要问问题，第四个大家洗手吃饭祷告，这些事情你只要做一部分，做一部分他就有 confidence。 我说是个别教导了哈，个别带领了，他有 confidence， 下一次你想多做一点，又慢慢不知不觉的一点点加多，以后慢慢教给他，你在这边看，这样经过十个礼拜慢慢 break into， 大部分他会 stay， 他会觉得有 reward， 然后他觉得会能 handle。但是这样个别教了以后，以后有机会啊，开班的时候让他再去学，他学的更多，你知道吧？所以这两个方法都很要紧。那么成人一样的了，成人主日学，你不要说，哎，请你教这班，你教了一下以后，你说某某弟兄，你下个礼拜来帮跟我帮忙一起教这班，我们用 discussion 的方法，一个问问题一个解答，好不好？这是一个方法哈，就这样说。或者你是一直是本来就是 group discussion 的，说弟兄，我跟你一起来准备下个礼拜大纲，好不好？你就带他一起做，他就跟着做了嘛。做做做做，哎，这个做得很好啊，下次你做，我来帮你忙，慢慢 transfer 那个leadership， 这样你就训练出人来了。为什么要训练人？因为你要有更多的班，你有更多的班次才能吸引更多学生，你有更多的学生，整个教会就涨。所以刚才一观念，我开始上我们讲过，对不对？不然你训练做什么？我的家我把自己家丢掉，让你我做什么？你去开心班啊，你去开心班，这班给他，你去开心班，对不对？你说一个班怎么变成两个班呢？不是说这个班长到一个地方啊，这个班人越来越多，到二十个人我们分成两班，这也是一个办法。可常常呢，这班人数不增加，可是 leader 换了，那个 leader 去开心班，因为他有开工的恩赐啊。他开心班的恩赐，你要晓得，这样开心班，可能这个 leader 有招募学生的恩赐，你晓得吧？这班怎么开起来的？因为他其实他的问题，他的恩赐不在教师，是在招募的本领。他到弟兄姊妹家里看望，谈，下个礼拜他来参加组织学了，哎，奇怪了，因为他有这个恩赐，还不是他会教，他是这个恩赐，而且有招募恩赐的人呢、啊，可以 promote 他的老师。他可以说快来呀、啊、他很会教啊，你来参加那一班啊，他不用 promote 他自己、啊、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你分工的结果很容易合作啊。如果多有几个很好的老师，他到那里去招募人的时候，嘿家长你快来，那个几个孩子老师好得不得了，真是爱惜孩子，这个老师真是爱孩子啊。 OK， 这 promotion 比你老师自己说你来吧，我很爱你的儿女，话讲的也不像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晓得分工的重要。所以这些事情是叫我们看见真的是生命的配搭，大家不要抢啊，哈哈哈哈，大家彼此学习，彼此 recommend， 让别人的恩赐能够完全发挥，这是一个办法，对不对？你这样子的话，大家真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刚才我讲的怎么样，你有多的班次，你必须要有多的老师，你有了老师就有多的班次，你就有多的学生，你学生增加的时候照顾能力就增加，这些学生中间会出来更多训练老师，所以你又开始循环，所以你的组织学会成长到一个地步，组织受影响也增加，因为这些人他参加组织学的结果 he has something to share， 他来聚会的时候他会把朋友带来。我知道有个教会很有意思，他做法很有意思，他定期开这个初信班，
刚刚出去受尽班的，我也不晓得受尽班还是出尽班，受尽班就是出尽以后给他十个礼拜训练，到最后一个礼拜他跟他讲，下个礼拜你要受尽了，这个礼拜你要做见证，你做见证的时候啊，把你的朋友带来，一人带一个。他不是这边要毕业了吗？出尽这组完了没有了，底下怎么人来啊？嘿，他就是把他的家朋友找来，一个人找两个人，找一个人找来了。下个礼拜这里十个人，忽然变成五个人了，哇，热闹热闹不得了！大家看，哇，这帮人这么厉害。然后这班学生下礼拜都受尽毕业了。你受尽以后不能叫他再参加受尽班了，对不对？新人呢，当时就 sign up， 25人中间十个人是毕业的，对不对？十个人毕业了嘛，还有13个人，还有25个人，25人中间可能还有15个人了，15人可能只有8个人有兴趣。那15个人你都可以去探望了，这些主日学老师就带着他的学生这个礼拜之间去看望，打打电话，来了8个人，还有2个人是别人带领得救也来了，又10个人，又开始一班新的，这机会很大了，当然两三百人一直在成长，就是这样做的。所以观念一旦有了以后，你有很多的方法 promote。像我刚才讲那个主任，那个受浸班要毕业了以后 ，good chance to promote， 把他同朋友邻居都找来听他讲见证，一定成功，这班一定不失败，这班一定最后那地方他热闹的不得了，而且这样一来的时候心都火热，很多人继续来。那这些人到哪里以后都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教会人数就增加，对不对？所以你有整体的观念以后，你知道怎么样把它放进去，怎么样找机会。所以我们讲教师，讲训练，讲 recruit 教材呢，刚才我们提到一点，坊间现有的有很多可以用啊。David C. Cook， 刚刚我讲的 Cook 没有讲全名， David C. Cook， 这些 publisher 啊是大的 publisher， 所以他对小教会非常扶持。我所以有些 publisher 你去可以试试看，他们也很 aggressive， 所以假如你要找材料的话，他会一个礼拜给你打一次电话，真的啊。那么有时候你也很难推辞，但是他的目的是要你用他的 program， 当然他可以卖这些东西，可是另外方面也是为了教会增长啊。还有 sprint， 比如说我看见有些弟兄姊妹家里有这些孩子们用的，我就建议你负责组织学的人把这些资料拿回来自己看一看，因为他所写的东西有些是很好，属于圣经的，看每个教会的这个 mentality， 看每个教会带领的方向。假如你有认为有些东西不是圣经上那么重要的，比如他讲母亲节，如果你觉得我们教会不是那么看重母亲节啊，你说母亲节他讲这个带领孩子东西，结果你到教会里面来，母亲们也没有每个人配朵花，你不是那样看重母亲节的，你做这个事情就这个材料就对你不那么合适。我比如举个例子，因为我看着我为什么讲这话，因为爱森报上讲母亲节嘛，那他的讲法呢根本不大注重母亲节，他是 spiritualized 啊，他不是注意节气的啊，他是说纪念那些没有父母的人，或者是这个我不知道他的 emphasis 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他不是注重外面过母亲节，那就好了，你不能把那个东西拿来跟他一配，不配嘛啊。所以你要选资料，有好多东西可以选，坊间很多东西，我今天手边本来我没有带这些资料来，但我回去会把资料寄给你们。这些材料呢也有训练手册，这些材料呢会用的话也可以拿来给教师做训练。所以我觉得很可惜的，有些人不懂啊，他拿了材料来以后啊，他礼拜六才交给老师啊，那么老师呢就随便读一读，第二天就上去照章宣科，这照着念完全失去作用。他有一部分教材老师的手册里面有一部分，一面是教你教导本课的重纲重点大纲，教学手册里面重纲重点大纲，有一部分是培养你教师的恩赐的，那是 for further study， 为教师自己成长。所以这些材料会用的人来讲是他花了功夫的，会用的人是可以得到很多的 benefit， 就是我们不要轻看别人，他有他的道理，有时你看得很浅， 让他讲东西，他训练教师的路一步一步，你如果跟随他，跟着他三个月会有进步。所以呢，教材本身也有训练的作用。那你说不是很好吗？但唯一的问题是他是英文的。英文有两种困难，一个是我们读得慢，我讲我自己情形啊，我读中文速度是英文书的四倍，中文书看完了，英文要花四倍时间。我英文不算太差，但是比起我的女儿来是给她笑死，没办法，那是我们有什么可羞耻，就是不行。所以呢，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的确它里面的很多的基本的 background foundation 跟我们这里的不一样。像我是比较注重美国时事的，还会看 football 看 baseball 啊。他有一天有一个资料里面是用什么，是讲的 cardinal 的这个 player 被 trade 到哪里去了。我一看我很 follow， 我知道这些事情。那我如果跟你们讲，我不想你们多少人 follow baseball。问题在这里，他的东西啊，材料到底能不能到中国教会来用，很不清楚，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呢，有些时候你必须回去找中国教材。那我让我这样说，中国教材成人的几乎没有，有的有五六种。有些人有心的人开始编，像中国主日学协会开始在编，不过他没有成套的东西。中国主日学会本来应该是编中国主编教会在主日学教材的，但他的力量去做了很多别的工作，出书、出单章、福音单章，主日学的材料到现在还不整齐、不成套。我知道有些人在做这个小组的资料，不一定主日学限制的哈，反正各种教材有的。李顺长弟兄在西岸。这个使者替他出一套教材，他有一定的 format， 但那些教材呢，因为他一个人做的，所以总是那个样子。你用了三次以后，我不晓得很多人是不是看过他的东西，他有些各种，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李顺章写的东西啊？我看过，很好，刚开始用很好，用了三次以后太像了，每次都一样，所以要 variety， 一个人编总是这样，对不对？那我编了一套读经教材，读经问答，我用了两年，可是用了两年我自己都不想用了。因为不太容易推陈出新了啊！我曾经在圣经里面把圣经的题目，那我们主日学教材是完全圣经的，不是生活的，所以教材的内容也千变万化啊！你这样教或者这样教或者这样教这样教都可以嘛，对吧？你总是把它都 cover 了啊！可是每个路不一样。那我自己写的东西，每一章圣经问五个问题啊，我众圣徒里面也印过一些。我不大看见弟兄姊妹反应，所以我想大概没有人有兴趣，我不出了。但是问题是这样子，是不是有内容呢？有内容，可是你怎么样让他更有兴趣？这个很多技巧。那么教材的选择要配料，让你这一组能够多多的从各方面得到好处。所以你选教材的时候，很大的考究，很大的讲究。有独白式的，讲道式的，有谈话式的，有问答式的，各种各样。那么现在美国的教育方法多半不是 lecturing， 可是 lecturing 有好处。有一个最有名的人在主日学，不是，我不敢说是最有名，很有名的人，他的名字啊，是他是什么人呢？他是 Thomas Road Baptist Church， 就是 Sheriff Falwell 的教会，那里一个教主日学的老师啊，叫 Elmer Towns， Elmer 就是 Elmer Glue 那个 Elmer Towns。 我们不是刚才讲这个主日学每班人数平均是八个人十个人吗？你说他一班多少人呢？他一班人数900人。他的主日学一班900人，你不能想象。他一个人从头讲到尾，绝无冷场，而且听着很喜欢听。为什么？他是很好的教师，他讲又是挂图，又是讲的话你都记得。问题就是主日学老师好的，讲的话你都记得。他讲话就是知道你的需要，讲到你更好需要进去。那么虽然这样，他那个教会啊，结果他们聚会大概8000人还9000人聚会啊。不差多少人，几千人。他告诉我们说，他的这个他们主日学这个平均的人数啊，还是一般十个人。 不过他拿了800人去。你可以想象很不平均，有些班次是 one to one， 门徒训练一个带一个，你每个礼拜来这里就是门徒训练，一课课来，他有教材吗？也是有教材吗？很多教材，门徒训练人绝对不会多的，有很多是 counseling， 一个人对两个人，所以这些人都加在一起，都在主日学时间里面，都用各种的方法满足各种人需要，有些是 pre-marriage counseling， 有些是divorce counseling， 都是可以在主日学里面给他教材，那班次大小不一定的。所以像这样一个有恩赐的人，他所讲的东西你绝对不能用啊，你拿他东西来用你自己上当，他有的恩赐讲得很好你用很难。那么我感谢主的一件事情，就是 Elmer Towns 这个人呢，真是个教师恩赐，他跟你讲的东西 motivate 你，你就会发现你很多地方可以借镜，不是抄袭，借镜，他本事在这里。好了，我们讲差不多了，教师的recruiting 训练的这个 continuity， 教材的选择啊，招募学生，还有各样的 support， 各种 support， 所以我不像你们需要怎么样 support， 所以我没有法子一一的细说啊。那这个教材我还可以再补充一点，教材呢，中国教材，刚才我们讲中国教会，中国教会里面有几种中文出的东西，我不是特别要讲李圣长的东西，但它是一种小组读经的方法。另外有一些呢，翻译的给我们好处是读英文的速度省下来了，可是它的内容还是基本上American culture， 我们能不能用还是要检查。有一套比如说 Woman of Glow，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 Woman of Glow， 这个好像是洛杉矶Anaheim 一个教会但是 Wilkinson 的教会他们 develop 了 一套东西，这个本来是姊妹们用，但内容已经超过姊妹聚会了啊，所以他们的东西也有读经的教材，有各方面教导，这些是有点 charismatic background 的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些东西中文的教材，大概是我忘记哪一个书籍出的了，他出了四本，一次出了四本，他以后要继续再出我就不知道。他第一本书叫《耶稣是谁》啊，第二本书叫做。我忘记了，耶稣是谁这本书我记得名字，其他的他有四本书一套，都是13课或者12课，刚好一 quarter 的啊，中文的，香港出的，还有现在在美国浸信会中文部开始翻译美国浸信会的教材，要给中国弟兄姊妹们用，也是一样问题，是翻译的，不是中国人写的，有一点点当中需要，在北美还可以用，大概可以用啊。还有一些是不记得了啊，我想如果想起来，我总是我要回去把资料整理一下寄给你们，寄给 Doris， 让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么这些事情完了以后，你这个每一个部分有了以后，然后从这里开始找来的学生，你开始分班，把这个老师训练好的老师放进去，配上不同的教材，你然后你有比如说三班四班两班啊，然后你继续注意他不断的成长，我想这样就很清楚了，这样就不需要再解释了，你有这样一种做事的 schedule， 跟这个做事的或者做事的这个understanding， 然后你定 schedule，你说头一段时间我现在需要训练，比如说这个你们要寻求你们当现在的环境，你定一个日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快到6月1号了，你7月1号开始，在7月1号你要完成什么事情， put a deadline to yourself， 好，到8月1号要做什么事情，到9月1号你可以看见，等到那时候开始你 recruit 学生的时候，我第一期9月1号开始需要有多少学生，到10月1号我 expect 有多少学生，到11月底12月底到明年1月1号我有多少学生，这个跟做事的方法一样的，我想你们都在公司做事一定有 deadline， 而且一定有这个 goal， 对不对，现在你 set 你的 goal， realistic goal， 一步一步去做，这就是 administration， 刚才我们讲重要教会里面很重要的恩赐是 administration。很重要的恩赐，这样子你就能够把弟兄姊妹们真正建立起来。你不要说这个空的，建立 admission 人来了没有内容，因为你在 admission 中间已经注意到内容，已经注意到老师，所以这就不会失败。你光是把人整齐搭一下，你在家里说哦，这个住在南区的，这分一组，那个没有用，因为你会落空。可是当你这样子知道你的 goal 跟你的需要，去找老师训练，再把教材给他。招募学生，这有各样资源。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可以达到你的goal。我希望明年来看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来哈。这里弟兄姊妹们在主日学上面都有归属感，而且真正借着主日学，把初心的也好，把老练的也好，都带在一起，大家能够更有学习，也可能聚会人数就多了。这个主日学还有一个附带作用，主日学的老师很自然的，如果他再有一点牧养的恩赐的话。也变成他这一组学生的 pastor， 或者是 under shepherd， 也变成牧养，自然的牧养。啊，人数一多了以后，一定是分工，然后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功用，那么这里，或者是甚至这里，就不那么这么压力不那么重了。这么多人怎么牧养啊？接着主日学，就变成平常的关心看望。所以这是一个 one of the possibilities。现在很多 seminar 在讲教会增长，教会增长方法很多，只要你有一个地方 struck oil 就可以了。他比如有些地方是讲 cell group， 他说我们教会啊成长，我看多少例子都是 cell group， 所以你 cell group 做成了一定成长，不错。但有些教会他是借着主日学 ，I don't know， 有些是借着 cell groups， 有些是借着 home meeting， 不一样。我知道仲辉弟兄仲辉也来讲过了，他讲 cell group， 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哈哈哈，如果做的话也可以成功。总是讲教会成长，只要有一件事情做对，发现这里能够让弟兄姊妹发挥恩赐，能够让弟兄姊妹每个人都 involve， 让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一种责任跟归属的感觉，他就把教会当作自己家，而在这种状况里面，神的祝福就来了。所以我所提出来这个主日学情形，我不晓得会不会变成这样一个祝福的管道，但值得试一试 ，worth trying 啊。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节我们就是不是让弟兄们学习讲道是吧？还是讲道 ？OK， 下午的时候我要讲一讲怎么样帮助少年人，家长们怎么样 understanding your youth。